川普将对欧盟征收 25% 关税，美乌或有重大交易，你在明或失总统资格，制止共产主义。美议员指不要遣返48名维吾尔人，泰国或两日内行动。奥胡士威胁伤害以色列病人被捕，最高或囚22年。缅甸克伦边防军将释放28个国家的7000多受害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7号。研究发现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恢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川普宣布要对欧盟征收 25% 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尽快与未来的德国总理默茨一起重振法德关系，他们决心一起做大事。乌克兰总理透露，乌克兰与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包含安全保障等诸多有利的因素。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很快公布最新的对欧盟征收关税的细节，此举将打击包括汽车在内的产品，这些关税将普遍适用，并补充说欧盟确实利用了我们，而下个礼拜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还说，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对付美国，而且他们确实做得不错，但是现在我是总统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将损害美国经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说，这种观点完全错误，关税将促使大量汽车制造业回流美国密歇根州。随后挪威首相说，如果川普征收这项关税，美国将与欧盟陷入严重的贸易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川普会面之后，对霍士新闻表示，希望说服川普不要对欧盟征收关税发动贸易战，强调美欧的经济完全交织在一起。我知道你们的优先事项是对中国征收关税，你不能够同时与中国和欧洲打贸易战。欧盟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并列。据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的关税可能影响欧盟高达293亿美元的出口额。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川普为了美国公民的富裕和美国再次伟大，要同时与世界各国打贸易战，彻底改变世界贸易的秩序和格局。针对欧盟，这个是为了恢复美欧贸易关系的公平性。川普要让欧盟集团入口足够的美国产品，并通过征收关税或敦促购买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来理顺美欧之间的贸易关系。欧盟可能会采取反制行动，并开始探索与印度的贸易协定，以减少美国关税的经济影响，重塑供应链以规避关税负担。这个亦会影响美国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导致一些美国的公司可能会将生产转移到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另据法新社报道， 在基民盟在德国立法选举中获胜的消息传出之后，马克龙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德关系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未来德国总理默茨强调，欧洲必须实现脱离美国的独立，加强国防就是绝对的优先事项，并和马克龙通了话。近日法国要在德国驻扎配备核武器的战斗机，默茨领导的基民盟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费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说，在默茨的领导下，欧洲防务将进展得更快更顺利。另外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对北约构成唯一威胁的是我们的北约盟友军力不够强大，因为他们没有在军力上投入资金，这些富裕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资金充足，但是他们没有将这些钱花在国家安全上，我们不能够继续补贴他们，这是不公平的，亦是不可持续的。六四幸存者唐伯乔发推文表示，这些欧洲国家一方面拼命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好像自己兄弟一样，一方面又不让他们加入北约哪怕欧盟，而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刚刚是德国和法国。加入欧盟之路已经走了很多年，还在路上，我不相信他们真的关心乌克兰。26号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表示，基辅和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协议的最终文本，其中包括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设立联合投资基金等内容，美方支持乌克兰获取安全保证，从而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内容包括两国建立重建乌克兰的投资基金，将由两国政府共同拥有和管理，乌克兰的资源仍然属于乌克兰，不会转移给美国或任何其他人所有。乌克兰将其自然资源资产未来收入的 50% 捐给该基金，美国将以资金、金融工具和其他对乌克兰重建至关重要的资产的形式向该基金做出贡献。泽连斯基发推文说，我们的团队正在与美国合作，为这个星期五的谈判做准备，与美国的协议得到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平与安全保障是确保俄罗斯不再破坏其他国家生命的关键，重要的是美国的支持不会停止。川普表示，如果泽连斯基签署矿产协议，乌克兰将获得3500亿美元大量军事装备以及持续战斗的权利。26号南韩国会议员共同民主党的党代表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迎来二审最后一次庭审，控方建议判处李在明两年有期徒刑。据韩联社报道，首尔高等法院刑事庭开庭之后，控方说，对于利用方言干扰选民意向的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应该接受严厉处罚，提出两年有期徒刑建议。李在明在担任京畿道城南市长时，曾透露政府内部开发机密，让民间开发商获巨额利益，还涉嫌变更国有土地用途、包庇特定人士等。另外在控方侦查时，一名下属在侦查期间轻生离世。李在明当时正竞选2022年总统，他说那个只是低层员工，自己毫无印象，但是后续爆出两人经常联系。李在明是南韩控方首次提报最大在野党的党魁，法院二审将在3月26号判决，若果维持一审一年有期徒刑的原判，他将丧失国会议员资格，无法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与此同时，尹锡悦弹劾案在这个星期二进行了8个钟头的最终辩论，他的支持者从清晨聚集在法院外反对弹劾，同时亦持续抗议中共介入南韩选举。尹锡悦在最终陈述时表示，戒严的目的是唤醒民众，自己去年12月的戒严同过去历史上的戒严不同，不是武力压迫民众，而是通过戒严向全体国民发出紧急呼吁，国家正处于崩溃危机，国民要重视并共同渡过难关。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尹锡悦讲的共产主义渗透南韩确实是南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少民众认为反对党希望与北韩统一，将南韩变成共产国家， 但是中共涉及的面广而且深，同北韩威胁相比，中共在南韩的颠覆活动应该更值得关注。尹锡悦再次表示，要捍卫民主自由，北韩等外部势力和一些国内势力正通过假新闻控制舆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南韩无论左右派必须共同阻止共产主义，因为共产党一党独裁是建立在唯物论的极权主义，而家已经渗透到南韩。南韩不应该妥协，必须防止他们对南韩政治体制产生影响。近期南韩军事法院一项判决引起舆论关注，一名南韩军情报司令部的官员从2019年开始持续向中共情报机构泄露大量机密，涉案行踪从上海到北京，泄露机密有30项，包括南韩情报工作网的个人资料。中央地区军事法院将这名军官重判20年有期徒刑，并罚12亿韩元。南韩时报稍早报道，尹锡悦的言论已经在该国掀起反中共浪潮，甚至可能影响到习近平今年10月到访南韩参加 APEC 高峰会。近期经常有抗议者聚集在中共首尔大使馆外举行灭共节，并高呼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外界认为，对于中共的威胁渗透，南韩近期动作不断，尹锡悦的戒严令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南韩外长赵对烈在出席亚洲安全会议时更明确表示，韩美同盟比韩中关系更重要。星期二，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与首席委员穆尔西敦促泰国政府不要将48名被拘留超过10年的维吾尔人遣返中国。他们担忧这些逃离中国的大陆人一旦被遣返，可能立即面临中共当局的虐待。据大纪元26号报道，这48名维吾尔人自2014年在泰国被捕，至今被拘留。今年1月，泰国移民官要求这些维吾尔人在自愿遣返的文件上签字，遭到拒绝。据特委会表示，泰国的遣返行动可能会在两日内实施。议员们警告泰国当局切勿采取这样的行动，一旦难民被送回，恐将面临中共当局的酷刑、拘禁，甚至是生命危险。如果强行遣返，泰国政府的做法将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美国多名参议员对此表示深切忧虑，呼吁泰国和美国一起协商解决。议员们表示，这次遣返一旦发生，将严重损害美泰关系，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包括制裁在内的一切措施，追究那些协助中共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此前，美国在2021年宣布，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有网友留言说，不要按照中共的要求将任何人交给中共，因为中共政权是魔鬼政权，这样做可能会变成魔鬼反人类的帮凶，后果是严重的，亦会害了自己，沦为他们的陪葬品。美联社26号报道，此前在网络影片中扬言要伤害以色列患者的澳洲护理师已经被拘捕，被指控有多种罪名，最高恐面临22年的监禁。这个月11号晚，以色列网络红人维弗与悉尼西南部 Benstown Lidcombe 医院一对男女护士连线倾偈。影片中女子是26岁的莱布德，男护士名叫纳迪尔。当被问到该院如何对待以色列病人时，莱布德告诉维弗，我不会对待他们，我会谋害他们。纳迪尔亦暗示自己曾暗害过以色列人，两人在影片公开的第二日就遭到医院停职。警方拘捕了女护士莱布德，罪名为针对某个群体威胁使用暴力，利用服务致命罪，利用服务进行威胁、骚扰、冒犯等罪名，最高恐面临22年监禁。莱布德而家已经获准保释，预定3月19号在悉尼法院出庭。男护士纳迪尔还未受到警方讯问。网友在 X 留言，医生救人性命，正常的医生不会讲那种话，护理师亦不会讲那种话，这些人不配做医生护士，只能被遣返。近年来， 澳洲反犹太攻击事件激增，过去一年多处住宅、办公室、商店遭到破坏，学校和犹太教堂被纵火，案件都是针对犹太社区，令社会忧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克伦边防军26号透露，25号对当地的诈骗中心进行搜查，发现有大量外国人逃离，有大约20个日本人行踪不明。此前在23号清晨，克伦边防军与民主克伦仁爱军展开联合行动，突袭了乍缅边境苗雅迪的诈骗中心 KK 园区。克伦边防军主要由克伦族佛教徒组成，去年一月宣布脱离缅甸国防军的指挥，寻求自治。据泰媒报道，克伦边防军表示，近日将释放来自28个国家的7141个受害者，其中中国人4860人，越南572人，印度526人，台湾25人，暂时没有具体释放日期。此前中国演员王星的被拐事件重创泰国形象，泰国政府因此中断缅甸边境部分地区的电力、网络和燃料供应。在遭到泰国断电断网之后，缅甸克伦族的各个民族军认为这件事已经影响到当地百姓生存，对中国诈骗员态度强硬，并给出二月底离开的最后通牒。这个月12号，缅甸民族军已经陆续在泰缅边境上放人，这些人只要确认不是同诈骗集团相关的人，而是受害者，就会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据称已经有约600名中国公民以包机方式被遣返回中国，其他国家公民亦陆续回国。消息来源说，这些民族军对泰方表示，他们资源不足，无法照顾容纳那么多人，希望泰方尽快协助遣返。而缅甸方面将通知各国大使馆在泰缅边境释放这些人进入泰国。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谭表示，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协助，让各国政府尽快接回自己的公民。不过，除非其他国家保证会接受遣返，否则不会让这些人进入泰国。另外，各国应该同泰国合作，分别出哪个是真的受害者，哪个是诈骗集团的罪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